礼拜二，孙伟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现在在我们的线上，但是他人好像永远不会定点着陆到台湾哈，你人在哪儿呢？
大春兄你好，我现在人在美国洛杉矶啊。
为什么会在洛杉矶出现？
一方面这边有长期合作做科研的对象哈，一方面也能够每一年能够休几天假过来陪陪我母亲。
哦，妈妈在那儿。好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要从美国的天空底下，而且看起来应该是很晚了吧，现在洛杉矶。
我现在刚刚过12:15晚上半夜。
是。我们这里是下午3:15。第一个题目就跟你现在所在的国家有关。美国公司太空气球首飞成功。这个太空气球听起来怪吓人，不知道它在哪会破掉。
太
空气球。
我觉得很好大春兄您记得说我们在节目里谈到了好多各个不同的民间公司啊，像那个什么什么 Virgin Island 那个什么的，大家有钱人啊，
是
都投资了，做了那些 fancy 的不得了的太空船啊，
是那个 Branson 是吧？
大家带上去太空体验一下哈，上去本来是说什么几百万美金的，现在是几十万美金、20万美金就行了哈。
是，
但是呢，那些是用太空梭或者是太空船、太空飞机的，那现在呢？大家就更往普罗大众平民的角度走了。用气球。
我听不太懂，这气球不是，我总感觉飞到一定的高度它就爆了。
倒没有，你不要把它冲得太饱就好了。它还能够，它刚刚试飞成功啊。在6月下旬的时候，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是个沙漠州啊。
是。
土桑城什么拍西部片的地方都在那儿啊。它的太空旅行气球刚刚完成小型试飞，飞行高度可以到30公里。对，30公里。30公里其实也不得了了。
因为在平温层大概是10公里嘛哈。
对对对，再往上走它叫 World View Enterprise, 叫世界观。你坐的气球飞到那个高度啊，大概看到的地平线就不再是平的，而是曲的、弯曲的。
是，也就是地球的作为球体的弧线就已经显现了。
对对对，不过呢，它很有意思的是，它的媒体报道说，这个公司亚利桑那州还有新墨西哥州啊，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市。大师兄，你听那罗斯威尔有没有很熟悉啊？
当然，那是外星人出没的地方嘛，是吧？
对呀、他这次就弄了个试飞，在那边持续了5个小时哈。他也能够飞到3万多米的高空，也就是30几公里啊。
是。
那他这只是没有人装的，没有人上去，只是一个试飞啊。那只装了那个应该有人的负载量的1/10。
是。
但是呢，希望是从2016年，也就是后年，这很快来的。
是。
后年开始呢，上去每个人收费稍微便宜一点。
多少？
75,000块美金。
这差不多也要快60万台币了哈。
不止哦。
差不多58万港币。不止。
15,000×30的话200多万。
200多万台币。
小 K 嘛是吧，很多人觉得200多万还行吧。
那您是会赚的。我想请问一下，他这个载人上去花个60万港币，那他有些什么收获吗？
他就是能够让你感觉到地球是一个球形的东西。这样说起来很无聊哈、
相当无聊。
我相信能够走到那个高空啊，就跟我们搭飞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刚刚从飞机上下来啊，到了洛杉矶。那我还记得到最后飞机要降落之前，机长宣布了以后特别看了一下飞行高度啊，37,000英尺。
37,000英尺。
37,000英尺。这一般民航机的高度大概是在33,000尺到39,000尺。
是。
那如果除上一个英尺嘛，除上三的话，大概就是11,000公尺到13,000公尺。
是。
也就是11公里吧，10几公里的高度。
是。
所以呢，这是一般民航机的高度，已经是外面的温度是-50-60度了。那如果能够把大真凶把它升到30几公里的高度，
我就成了个冰棍了。
冰棍， 就非常坚硬了哈、啊，那就、
嗯、对对对，
在那个地方看到出去的大气层跟我们的地球的曲率，是大气层跟地球的曲率呢，就是跟我们地面上不一样的了。
嗯哼，
对，所以我想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可能还是有些人愿意花75,000块美金去尝试。
我们希望全世界付得起的有钱人每个人都上去，这样的话就那个会有一种有感的啊，有感觉的财富重分配，对吧？他们就花了嘛，挥霍掉了，然后就自然而然就有人在接手了嘛，不是吗？
对，我是觉得其实，真的应该让民间的创意啊，
嗯，
跟民间的活力进到这些太空发展，
嗯，
因为大锤兄，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得到，太空不再是政府跟 NASA 的了，
嗯，
太空是全民的，
是。
因为这里面除了我们讲说以前太空探索、太空科学、军事、政治上面的霸权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民间的商机。
嗯哼，
所以本来就应该开放，让民间的资金跟民间的创意投入啊，看怎么未来应用太空。也只有这个样子，21世纪的后半才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太空时代。
我记得好几年以前你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民间的一些公司能够有机会在太空之中做一些实验，而且这个实验的完美性应该比地面上要好得多，也会带来更优质的包括药品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个食品等等了，是吧？
对对，因为太空的微重力状态的结晶啊，或者是制成过程啊，都比地球上好得多。
嗯。那可是这一类的活动应该比我刚才讲的这种，就是你介绍的什么75,000美金一趟的，就看着更有价值。为什么民间没有办法大力的去开发这个？
那个的话，商业的公司愿意投入还是有、
嗯，
还是有。但是呢，新闻上面我们看到只是跟民间比较相关，有这种噱头、有卖点的东西。
嗯嗯。
但是你说民间公司的话，他如果投资在你说生技药物的制造，
是
或者是工业结晶的生成上面的话，
它不会变成话题，就是啊，
对的，它不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嗯，
但是未来像这些东西呢，无论在建筑材料，或者是在未来人生民生上面所用的很多结晶上面哈、啊，还有药物上面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嗯，好的。另外，我想在进行下一个题目之前，我先要请问哈。这个孙馆长，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科幻小说、漫画、电影里头，先进拥有先进科技的外星人，他都住在碟子里呢？这个碟子的形状是怎么样？是特别适合吗？
哎，大真兄，你说的倒很好，这其实应该问文学家哎。
嗯。
也充满创意的文学家，像这样的张大春先生啊。
我当不当文学家已经很久了，那两个多礼拜了啊。
就是为什么这个非得 flying saucer 哈、啊，就把它变成一个雪茄型的或者是圆形的盘子哈、啊？
是，
因为我在猜想，他们当初创作这些外星人的飞行器的时候哈、啊，
嗯，
一定要刻意的跟人类创造出来的弄得不一样。
嗯。
所以呢，你要说跟人类创造出来弄的飞机也是要两个翅膀一个尾巴升降舵左右平衡舵的话，
嗯，
那别人会觉得这就是人搞出来的东西嘛，
嗯，
它的可信的那个程度就低得太多了。所以想了半天，学物理的人，物理学家最喜欢的形状就是个圆形，
有圆的成分在里边。
对，因为物理学家唯一能够解释就是个圆形。
嗯，但是圆形又不能是球的，
又不能是。不能是个球的，
为什么呢？
那球看起来很傻，你不觉得吗？
嗯、
那个圆形啊，大志，我跟你讲个笑话。
嗯，
有人小孩问物理学家说，能不能描述鸡的运动？物理学家说，当然可以。我们先假设这个鸡是圆的，
好，
因为它只会描述圆的，圆的运动。
嗯，
所以，但是你可以想象说，一个圆盘的东西哈、啊
嗯，
到底要让它怎么样？能够前进后退的飞行，其实在空气动力学上是很有很大问题的。
嗯，
那一切都归因于外星人的科技远超过我们，
是，
所以它不用人类习惯的这种加速然后平衡升降，它不利用伯努利定律了，简单的说、
嗯、
但是好玩的是说你说
我就是要问到这一点，因为 NASA 的太空飞碟 要登陆火星，哎，看起来那就是一个飞碟 flying saucer， 是吧？
对对对对，一个 flying the saucer 或者 flying pan 啊，一个盘子的一个碟子哈。
是。
但是大锤兄，他这个所谓的 NASA 在上月底成功发射了一艘像飞碟的太空船啊，
嗯，
只是一个登陆艇。
是。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你带着它飞到了火星高空的时候，把它扔下去的一个降落艇。
嗯，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能够在地
不能飞的
对来去自如的高下自如的一个飞行器。
嗯，
那他们上次这次上个月的时候啊 ，NASA 所做的这个设备叫做低密度超音波减速器。
嗯，
也就是你在比较低密度的火星大气层里面高速降下来，然后希望它速度减慢的。
嗯哼。
那就是要测试一下，如果把它在火星的大气层中丢下去，它是不是能够成功的达到减速的目标。
嗯，
所以呢，他们 NASA 在上个月的时候，在夏威夷的可瓦伊的岛上面，他们自己的飞弹基地用一个巨型的气球把这个 NASA 的飞碟把它吊到高空去。
哎，
还好又是吊到36公里的高空了。
嗯哼，
平流层，然后呢再用音速的速度啊，把太空船推升到了54公里的高度。
哎，等一下，它为什么要分两段？
你要把它弄到高处了以后，它的火箭再发射就省很多时间。
哦，是是是，它还是要从最高的地方。嗯，
对对，接近地面的话重力场很强，
是，
所以你的火箭需要很大的能量跟能源啊，才能把它从地面移开，也往下发射。
是，
但如果你把它吊到高空了，重力已经降低一些了，那时候再发射的，它需要的力气就比较小。
嗯，
所以呢，它自己本身有一个往下喷的火箭，
是
让这个东西往上射到了50几公里的高空。
哎，
那个时候大气的稀薄的程度跟火星表面的那个大气差不多了。
嗯，
然后就把它扔下来。
是。
希望说它能够降低到速度到能够安然降落，
就是不会摔毁，
那不会摔毁。
哎，它这个太空船推升到，据数据上看是54864公尺，也就是50几公里的地方，
50几公里的高空了。
嗯，
我是觉得上礼拜咱们在西藏啊，
哎，
4公里的高空已经受不了了。
嗯嗯，
4公里的高度呢？大气压就已经是海平面的59%了。
嗯哼，
大概60%左右。
是，
然后4公里就已经是那样子，你到了50几公里的高度，几乎是一个接近人类所认知的几乎没空气了。
对，
但是火星表面稀薄的大气层跟地球的50几公里高空的差不多。
好，这么丢下来了，那已经丢了吗？
丢了。
嗯，情况怎么样？
砸了。
砸坏了是吧？
倒没有，它重重摔落太平洋表面啊。
嗯，
为什么？因为它太空总署给它设计了一个33.5公尺的巨型降落伞
啊，
应该是那个伞打开以后呢，
对，它是减速嘛，
对，要减速的。
嗯，
结果那个伞没有完全打开
啊，哈，
就摔在海面上了。
摔在海面上，我们听起来好像是软的，可是如果是54公里的高空下来的话，那也摔在水泥墙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吧？
对对，不是54公里了，就几十公尺的高空啊，直接对着海面掉下来，就像你高速高空跳水一样。
嗯，
那姿势不良的人是会致命的。
是，好，那这个算是失败了吗？
不算完全成功吧。
嗯哼。
但是它的前面的一半，当然都有话说了。你的巨型氦气球把它吊上去，边上升边充气，然后呢，哎，充饱的气球到足球场的大小，把它拉到三五十公里的高空扔下来，所以整个过程前半部都还算完美了。
嗯，
然后从后面扔下这段呢，它中间也观察它减速过程，因为它变成一个甜甜圈了啊。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还是有缓慢降落的过程啊。但到最后只是落在太平洋表面的，没有达到它预期的减速效果就是了。
那本身它毁坏了吗？
应该有损坏。
是，
对，新闻上没说，但是它其实那么摔下去的话，应该损坏。不过还好，它反正就是一个试运行的机器就是了。
它这个把它吊上去的这个氦气球是一边升上去，一边充气， 这个为什么就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方式？
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师兄你也很熟悉的，它这个气球啊，一开始在地面不能冲太饱，因为它越往上空走啊，外面的外面气压越低，它会越膨胀了。
是，
那膨胀的过程是不是你达到最佳化？也就是说，你在那一个高度的气压，让这个气球能够冲到最大，能够让它往上走。
嗯，
所以它是有个调节的功能。
嗯哼，
你往上升的过程中，你万一你原来充的气不够，它升的速度就慢，那这时候你往里头打点气，只要它不爆掉就可以了。
嗯哼。
所以在每一个高度都能够让那个气球的大小是最佳化的。
是，但是这个实在很有趣，一方面要先让它升上去，接着再把它重重的而且故意的摔下来，还要让那个在升上去过程之中充满了气的气球发挥减速的作用，是吧？
没有，那个气球就把它扔下来，气球就不连着它了，就把这个飞碟直接扔下来。
哦，不是，不是气球帮它减速
啊？不不不不不，气球只是把它吊上去，吊上去了以后，吊到够高的地方，然后气球切断了以后呢，这个飞碟在发射它背后的火箭
啊，是用那个火箭来减速，
对，推到很高很高的地方了以后，火箭一关，它就往下掉。
好，
然后把降落伞，对，降落伞打开，对对，降落伞打开往下掉。那个时候，其实它往下掉的速度就已经是在音速的四倍。因为往上去是这样的速度，往下掉它其实也可以做的速度。
明白了，我把那个降落伞跟氦气气球混了。
哦，
现在听明白了，我现在听明白了。
对
对对，降落伞没有完全大，那降落伞有多大呢？
降落伞其实很大，他说张开来以后跟一个足球场一样大小哈。
嗯，
那这就这也是一个新型的，你也不要怪 NASA， 因为新的东西创作的过程试验总是会有错误的。
嗯，
但是过去这些年啊，NASA 在火星表面真正降落的那些小太空船啊，
是
也都是用降落伞让它减速的。
嗯，
这中间有一个阶段是降落伞减速的，而都是成功的。
是，
今天只不过是想弄个大飞碟，弄个大降落伞。
嗯，
结果一开始就不太成功就是了。
是，好的好的，这是为各位介绍的，这个叫 LDSD 啊，这个叫什么？低密度超音减速。减速器，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伟新谈天，伟新兄在我们的线上，他人在洛杉矶，很遥远的地方，地球的另一端，跟我们来谈谈天上的事儿。NASA 火星之旅困难重重，总和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也就是低密度，超音速减速器，它的这个降落失败，看起来也暴露出来 NASA 的火星之旅，在目前至少。就受到了多方的质疑和责难，是吧？
对对，就是说在往火星的道路上去啊，
嗯，
有太多环节需要考量了，如果要把人送去的话。但是呢，刚刚我们讲什么低密度甜甜圈的降落方式只是其中一个小环节而已。
嗯，
那现在美国人在质疑的就是说，现在想要到火星去，其实呢中间缺少了好几个垫脚石的任务。
嗯，垫脚石，嗯，
对，就说你可能一步一步来，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到火星去毕竟跟到月球完全不一样，到月球几天去几天回都可以，到火星去就是八个月去八个月回，
是，
到那边还得待上一阵子啊才能回得来。那咱们说是不是要到火星去，还是先登陆火星的卫星火卫一跟火卫二，那个 Phobos 跟 Deimos 那两个小卫星，
嗯哼，
或者是把它先送到太空人送到月球去，在月球基地上待一阵子以后，适应了这种月球出发到火星去，
那这闷死他了。
不，这说不定未来哈，大春兄，我在猜想了，可能不到100年之内，月球会变成地球的前进基地了。
啊哈！
就像我们说，上个礼拜我们到西藏去，其中有一个地方真的是去考验大家，就是到珠峰大本营去。
嗯，
从珠峰大本营远到珠穆朗玛峰。
是，
那珠峰大本营的高度是5200米，所以我觉得在那边过夜，
嗯，
在住在藏人的帐篷里面过夜哈、啊，
嗯哼，
体会一下5200米的高度。当时其实也是很希望让我自己跟我们同团的团员能够体会一下，是不是慢慢一路缓升，然后可以适应这种高度。
嗯，
然后到了这个高度以后，那你才谈得到下一步。
你刚才提到了利用月球作为地球向外太空发展的一个前进基地，那一定要等到月亮是在地球背太阳的这一面，也就是在这个太阳系的靠地球来讲是外侧，那才算是有前进基地的意义吗？
倒还好，因为无论你是在月球面地球这一面或者月球背定的那一面哈，你发射了以后，火箭发射以后，它总是绕月球转几圈以后，再发射另外一个火箭把它射出去的。
目的呢？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感觉是脱了裤子放屁啊！
啊不不不，其实也是一个你说在月球表面适应一下未来了。未来如果月球基地变成了一个前进基地的话
啊，
那从这个地方再发射，就变得很便宜了。
哦，从月球发射是吧？
对，因为月球的重力场小很多。
嗯，
所以你在月球上面做的，如果真的有一个复杂的基地的话，在那边发射的成本会比地球表面发射到火星去的成本低很多。
哦，
以后如果说地月之间，更前提是地月之间是385000公里啊，
嗯哼，
搭个高铁半天可以到的话，我是说真的
啊，
搭个高铁半天可以到的话，那大家就到月球去，譬如说你从台北出发到板桥站那边等火车吧，
是。
也类似像这样子，然后那个地方走的成本就低很多了。
嗯，总之我们要在地球上先开发出来一种材料，这个材料能够够长，可以到38万公里，才能、是吧？万一这个地球上这种材料用完了，只开到35万公里，那不是傻了？
就下来走路吧。这其实这也是我们上次讲过嘛，纳米碳管那个 carbon nanotube。
是，
纳米碳管也是啊，就它是最柔软的东西，但同时它是跟塑胶一样柔软的东西，同时跟钢铁一样坚强的。
嗯，
说是从地球表面搭个太空电梯，坐电梯都可以直接走到太空站的高度了。
嗯，
所以未来有很多现在新的创新想法都在发展。大春兄，我觉得越看这些新闻哈、啊，越受到鼓舞。
嗯，
因为人类的创意思考真的是没有受到太大的着丧啊，大家都很努力的想下一世纪的太空要怎么样发展。
对了，这里就有另外一个新闻，跟而后怎么走，用什么交通工具也有关系。 NASA 再度准备发射飞船上这个叫飞船上太空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跟太空梭之后下一波的交通工具。
对，你看美国人为了太空梭哈、啊，发展投资了20-30年的经费在太空梭上头、
嗯，
也做了不少重要的事情，无论是科学实验或者是太空站的运补啊。但后来呢，太空梭出了一两次事情以后，然后费用又太庞大，就把它砍掉了。嗯、砍掉以后，原来以为俄国是个可信赖的盟友啊，靠着俄国联盟号去运补太空站。那后来俄国因为克里米亚跟美国又闹得不愉快，
是，
那不帮忙了以后，美国人掉头来只好自己继续发展 Orion 就是猎户座。
嗯，是
这个太空飞船名字叫 Orion。
Orion 在这个 Man in Black 那电影里面有出现过。
那、是猫脖子底下挂了个小东西叫 Orion。
对，是猎户星。
对，猎户星座。
嗯，
但实际上这个 NASA 所谓的 Orion 的发展过程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在好多年，好像我记得在我美国的时候就听说 Orion 这件事情了。
嗯。
但现在我想是行格事今形势所逼啊，很认真的发展。虽然现在看起来在12月份的时候 NASA 就要首次来试射 Orion 了。
嗯哼，我们预期它试射会有一些哪一些重要的科学讯息？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还是实验性的飞船哈、啊、
嗯，
但是电脑系统比现在的太空梭电脑系统要快上400倍了。
啊、哦、哼，
然后呢，它在发射的时候有最大的防热隔热罩，防热的防护罩啊。然后呢，用最强力的火箭，3角洲4号，以前都是3角洲2号，
嗯，
把它射上去。所以这一切配套措施都已经改变了。
是，
也就是说，对这个 Orion 的期待是希望说它能够顺利的火箭把它送上3600英里的太空啊。
嗯，
那这太空呢，在测试的时候就上这么高了。比一般太空站 现在的 ISS 要高了16倍。
是。
也就是 Orion 可以不仅是说你把人送到了太空站，它可以把人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嗯，这3600英里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到达的高度。
对对，3600英里比公里大很 1.6 倍嘛。
嗯嗯。
所以这 1.6 倍的话就将近是5000公里的高空了。
是。
5000公里高空，太空站的话大概是两三百公里。
是。
哈勃望远镜在570公里。
嗯哼，
800公里以下都说是低轨，它射到5000公里，这是不得了的高度。
对，它会在四个半小时之内绕行地球两周。
对，
然后它怎么办？它的命运我很关心。
然后就摔下来了。这个第一次猎户座试射啊，不回收的
啊，
直接让它掉在太平洋里头，毁灭了。
是，为什么不回收了？
它先试射，它发射了，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哈。
嗯。
你花了那么多钱射上去以后，这个就不要了，让它掉到海里头去了。
嗯哼。
那未来的猎户座都应该是可以回收的。
嗯哼。
Yeah, 我想它只是先把这个原始的模型让它能够发射启动了以后呢，射到够高的高空验证高度以后，
嗯，
下个阶段再来做回收。
感觉上 NASA 对这个 Orion 的新闻，它的重点似乎是一直都是在飞船上搭载的电脑系统有多快，每秒钟可以处理多少个信息，是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其实它的前景也还是蛮光明的啦。
嗯，
就是2014年，我觉得也就是政治上的手段哈，先测试它发射是否能够顺利成功。
嗯，
然后规划的3年以后，2017年，太空人就要坐猎户座上去了。
哦，
25天的猎户座哈，2017年就要带着太空人去探索月球，地球上看不到的月球那一面。
嗯，就是阴暗的那一面。
阴暗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国会在月球上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开发的程度呢？
大陆的时程是2018跟2020，
那就会晚一年，甚至的晚到3年。
不知道会不会受美国的刺激吧。
嗯嗯。
Yeah, 我想都会调整大陆的时间表。大春生，您记得神舟系列真的是很规矩的，2年一个2年一个，
是
很快的。
嗯哼，
那我相信他们看到了美国的战略时程以后，说不定大陆也会做出调整来。
好的，我们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孙伟新谈天，伟新兄在我们的线上。伟新兄，
哎，
韩国有一个女太空人辞职了。她辞职的时候很著名的一段话是：不能够凭11天的精力来活一辈子，就是老娘不玩了，对吧？哎，这好像是来自星星的你的倒反版，就是离开星星的我。
哎，哈哈，对，这是不干星星的他啊。
嗯，
对，这是我觉得很值得发人深省的一个文章啊。
嗯哼，
也就是说，韩国人为了要抢搭太空列车，也真的是去努力的去训练了一个宇航员。
嗯，
他本来训练了一男一女3万多人报名啊。
是，
选拔了2个人。
嗯，
那2个人训练了好久了以后，本来要让那个男的叫高山的上去，
是，
结果男的呢在俄罗斯受训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
哦，
违反规定了，
嗯，
所以让这女的有机会上去。
是，
那也就是2008年的4月份，这个李昭燕，韩国的太空人啊，
嗯，
搭了俄罗斯的联盟号到国际太空站上停留了11天。
嗯哼，
参加了18项太空的活动，实验活动。
是，
然后呢下来以后就成了韩国的民族英雄了。
嗯，
但是在这之后，他的人生就变成只用这11天的经验在做演讲。
哦，就到处去推广或者宣传韩国如何如何的在这个的天文学上面的成绩，是吧？
对对，也就是说，他说下来以后这几年里面讲了2-300场演讲啊。
嗯，
这大正兄，你可以想象底下观众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内容是重复不断，
是的，
一样的，
那相当痛苦。
也相当痛苦，讲到后来他会觉得，难道我的一辈子就只靠这11天的内容在过活吗？
嗯嗯，
他就不玩了，
辞职了。
他先休职，先请个假，以后呢，到美国去念 MBA 了。
嗯，
那念 MBA 的时候，韩国人就开始想说，哎，你念 MBA 跟你当太空人有什么关系呀？
不过太空人都是这样的，你记不记得 David Bowie 那个歌 Space Oddity Major Tom、
哦、
他跟 Ground Control 说我要走了，Ground Control 还跟他说，哎，你别忘了戴上你的太空盔，吃你服用你的蛋白质药片。他说再见，再也不回来了。太空飞，他所谓宇航员不就是要是一去不回头的吗？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接触到日本的宇航员太空人啊，
嗯，
也就是那个谁，我们常常讲柯南里面那个小兰的爸爸叫什么？
那您看着熟、
毛利，毛利哈、啊，
嗯，
都觉得毛利小五郎不是，是毛利，毛利卫，
嗯，
日本现代太空馆的馆长，他就曾经是太空人
哦。
那到台湾来的时候，到我们课堂上做过演讲，
嗯，
就会放影片讲太空的生活，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可是我私底下就想，他这样内容的演讲，一年不知道要讲多少次。
是，
而这个李昭彦呢，他请休假以后到美国去念了 MBA， 然后。韩国人还不得不把他涂脂抹粉，说哦，念 MBA 对于宇航员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嗯，
就念几年以后呢，他选择嫁给了在美国的韩国银行家。
哦，
嫁完以后结婚生子吧，结婚了以后就提出辞职了。
啊哈，
那韩国人就说你在搞什么？
嗯哼，不过他在出国之前，人家不知道他从此也就念了这个 MBA 的时候，不自然而然就改变他的人生。那韩国人还期待什么呢？
说的也是哈，
嗯，
但大家都不愿意面对这样真相，不像大尊兄你这么诚实坦白的面对自我啊，
当不了太空人哦，只好看来自星星的你，是不是？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其实很发人深省的一个故事啊，你们韩国砸了260亿韩元下去，
嗯哼，
你没有自己基础，你只是创造了一个广告行销上的媒体明星，
是，
你就号称你是有太空人的，那太空人他甩手不完了以后。嗯，那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整个太空科学科技的发展就结婚生子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就是说你真的是要做扎根的工作啊，
是，
不是为了要热闹去跟人家抢说我们也有宇航员，我家也有宇航员。
是，不过李昭彦他说在大家关注我的时候，我一定给大家展示美好的面貌，我觉得话也没说错，给一个非常完足而充实的人生，不是吗？
对对对，
嗯，
但是我想他后来考虑到他自己人生到底要干嘛，
嗯，
我觉得这其实很好，真大家真的要朝这方面发展的话，还是想清楚了再说。
我们还有整整2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跟地球最相似的系外行星好吗？
哦，呀，这个新找到的行星啊，是一个恒星 BC832 旁边的行星，832C 就它旁边第二颗系外行星，啊，
是。
那现在是排名第三的，跟地球很相似的。
嗯，
那现在都有个地球相似指数哈。
哎，
要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它公转一周需要36天。
嗯哼，
比地球要365天呢，啊。
是，
是地球的十分之一。可是呢，它的母恒星光度比较暗，颜色比较红。
是，
所以它的温度很低。
嗯，
那它靠近了10倍了以后，它的温度跟地球就差不多了。
啊，
哦，它表面的温度是253度 K， 地球是255度 K。
嗯哼，
我们讲273度 K 是绝对温度嘛，
是，
你说它其实的温度跟地球的平均温度差不多的
啊哈，
那稍微比我们大一点，所以像现在这样子的超级地球或者类似地球呢，发现的越来越多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它是世居系外行星的成员之一，
对，它的环境是可以有液态水的。
啊哈，目前已经观测到除了这个可以有液态水之外，还有更进一步的证据吗？
倒没有，你是说上面的大气什么的还不知道。
哎哎，
但是呢，他会知道它是表面温度跟地球差不多，然后它也有四季。
嗯哼，
yeah， 但是到底它是不是有原始生命，这就不知道了。
是，好，非常感谢孙文新馆长在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为我们进行这个节目。哎，应该要睡觉了吧？
啊，还要出去看星星，出去看星星。